八十个相，那就是正觉正分。那么所见的呢，就是属于相分了。这个四分呢，就在我们现在的一念心中啊，是宛然存在。好，那么就看下面这个讲义，已经老师的讲义啊。所以易学法，那么这一段文呢，是由于大师啊用这个譬喻来写这个法说，恐怕在法说之中不了解，就用譬喻来说一道。这个法中所说的我们这个心性呢，说十万亿土不在我们心性之外。那么这一种道理啊，可以说呢，我们的心性啊，能够这个包含这个太虚空。既然心包太虚，释放太虚空之中所有的世界等啊，无不在其中了。那么此理啊比较难以懂，所以假借这个譬喻啊来说明这种道理。以经，这个经是譬喻什么呢？就譬喻我们的心性。这数十层这个山水楼阁呢，就譬喻的十万亿幅度。那么用我们现在这一面的心性啊，这个十万亿幅度啊一照即了了。而且这十万亿幅度在我们的心性之中啊，也没有什么远近有差别。而且呢，一界是具足，具足周遍，完全是看到了，而且看到的呢也没有邂逅，可以说空在一时之中啊。因此，那么我们要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不要认为十万亿佛陀那么的远，只要你临终往生的时候啊，如一念尽，这一念之间呢，就是往生了极乐世界。这生就决定生，去的是不去。要是说往生呢，就决定是往生。为什么理由呢？因为就是我们在平时持名念佛清净的善业所感的果报。那么由于有这个持名念佛之因所感的极乐世界的果报，所以说生就决定生。去的是不去？那么要是说去呢，实实在在并没有去。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我们心性之体呀，本来不动，心性之体本来无碍，那么你去到什么地方去啊？那么纵然往生极乐世界，也往生在我自心之中。所以说去的是不去啊？虽然生的决定上去的是不去，来去远远来，那么阿弥陀佛接引而来，我们一切众生往生而去，那么来去啊，这个相状呢，宛然存在。不过呢，来去无性，说来也没有来的自性可得，说去就往生而去，也没有去的自性可得。就如同这个经中啊所照这个数十层山水这个境界。虽然显现在这个大业境之中啊，宛然的分明清楚，这山水楼阁呢分明清楚，但是经中所显现的呢，楼阁山水等，他们自行可得。所以这种意思呢，就是说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就是说不来而来。那么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去者是不去，虽然不来不去，那么往生弥陀接引众生往生的宛然分明。这正是说明呀，这个众生与诸佛实际是唯心所变、唯心所现的这种道理。所以古代啊，讲到这个地方就讲这个应生复现之本性名，脱外一层唯心惯律，就是这一种的道理。阿弥陀佛也是唯心所现，往生的众生呢，还是唯心所现。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曰如是。 其都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亦如是。其人人们总是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起起世人总是心不跌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亦如是。那么这一段文呢，是由于大师呀合法就是这个合前辈的意来，用这个法来合前辈这个体意。那么这样怎么样的合法呢？说是呀，穷世西方，就是穷我们娑婆世界，那么直到西方极乐世界，中间呢必须要经过十万亿诸佛的国土。那么在那边有一个世界呢，名字叫做极乐。那么怎么叫做亦如是呢？就是说亦如什么呢？亦如经中到数十乘三岁楼阁，成数完然十五业尽，一道寂寥皆无邂逅。说亦如是，就如同这样子，我们的心性呢，可以心包太虚量住杀界，所以十万亿佛土呢，就是在我们心性之中啊所现的影像分。那么极乐世界十万亿土是属于影像分，我们能见的呢就是属于界分。那么第八识的自相呢就是智障分，那么第八识性呢就是正智障分了。所以在这个一念之中啊，即指的十分一念之中呢，那么就是到了十万亿佛土了无有余，所以叫亦如是。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好像是我们这个第八识的心，这是属于正智正分呢，这是属于净体呀。那么这个第八识呢，正是属于这个净灭，这个净灭上是照这个殊胜的山水，这正是属于智正分呢。那升起能级的功能，这正是如同那个镜子呀照相的功能啊。那么所照之相分呢，那就是山水。那么这等于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说亦如是，也就等于那个譬喻上边所说那个一道寂寥，十无邂逅，皆无邂逅的意思一样的啊，所以叫做亦如是。那么前边这一段呢，是说明极乐世界的一报，我们一念心性是一道寂寥。其度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也如是啊。那么这一段文呢，同前边那个以报是一样。那么前边是说明以报，这一段是说明这个正报。那在极乐世界之中啊，有一尊佛，佛号是阿弥陀。那么现今呢，仍然在极乐世界为大众说法呢。亦如是，也如同我们在这个一念心性之中记住的十分是一样的。那么也就等于野云老法师所讲的那样子吧，这个以数十乘三岁楼阁，以十万亿佛土一道寂寥，十无业尽。那么既然十万亿佛土一道寂寥，十无业尽呢，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在这个极乐世界以大众说法呢，也在我们这一念心性之中是一道寂寥，就是一佛如是。其人人民总是阿弥陀佛已住圣众，现在起起世人总是心不跌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亦如是。那么前边呢，就说明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现在我们这个心性之中啊，就如同那个数十乘山水现在那个大业净中是一样。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说明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在我们这一内心中见到阿弥陀佛和这个圣众来接引我们，那么我们自己也感觉到我们自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么这个阿弥陀佛不来而来，往生的众生不聚而聚，亦如是，也是在我们这一内心中啊所显现的来去。所以说其人人民中时，这个持名念佛的人，等到人民中的时候啊，他亲眼见到阿弥陀佛已住圣众， 现在这个慈门灭分之前，就是阿弥陀佛不来日来而接引这个行人呢，世人总是，那么这个慈门灭佛的人呢，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如果他啊这个求往生之心切啊，这个如若禅定心不跌倒的话，也不跌倒就不起娑婆世界三有这个六道这个生这个生死之跌倒，那么在这个一念之间呢，就可以啊随阿弥陀佛往生在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了。所以如是，那么这也是往生众生心中所现这个孝顺，也就等于在这个一念境之中啊照料殊胜三岁是一样，就在我们这一念心中啊接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也接到自己往生极乐世界，亦如是，等于那个镜子里边所教的三岁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是以法还是看这个讲义啊，那么这一段文呢是罗毅大师啊用这个法来喊这个皮，这个法呢就是指这个一正二报，那么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之事，这个叫做法，还前面那一段的义就是皮啊、嗯、在西方净土啊，这个以报就指这个极乐世界，并以这个阿弥陀佛正报就是佛生，这个正报就是这个佛是教主，生之人理就是阿弥陀佛以极乐世界的众生，一如那么也就如同那个以正二报啊，就在那个广这个大光明镜之中啊所现的那个数十层的山水楼阁啊，层次宛然，那么成数五性一道俱了，皆无邪后，是一个样样的。那么阿弥陀佛一度圣中啊，现在起起来接引这一个的众生，这是接引往生的众生。那么往生的众生呢，他如果心不跌倒啊，如若禅定的话，他是觉知往生，那么就其实那么随着这一念，就是跟随阿弥陀佛这个接引这个圣众啊往生在极乐世界了。所以一如也就如同那个镜中啊所照的这个数十层山水啊来去宛然，但是呢来去五行一念俱了，皆无邪后。那么这个意思呢同前面解释是一样的了啊、嗯。当知智智皆海印三昧，大约经智之灵文也。那么这两句呢是解说这个前边啊这一段文的啊。这个当知两个字呢，这个罗毅大师呀是警告我们，也就是戒斥我们，所以对以上呀、啊、所说的这种道理呀、啊、我们要全全实实应当真真实实的了知。那么下边呢要了知什么呢，就了知自智皆海印三昧。那么这个自智皆海印三昧，这个自智指什么呢，就指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在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之中，每一字每一字皆是属于海印三昧。那么这个海印三昧怎么解释呢，这是一种譬喻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华严经中啊，那么是毗卢遮那佛如这个海印三昧。那么这个海呢是一个譬喻啊，叫做譬喻那个大海啊是神光无涯，那么一切这个万事万物啊，假设那个澄清大海啊都陷在这个大海之中，没有任何一法而不在这个大海之中学现。那么这是比譬喻什么呢，就正是譬喻啊世界这个十法界的以正二报染净因果等诸法呢，无不在我们这一念心性之中啊而学现。所以我们这一念心性数穷三际横别十方，无法而不学，无法而不记， 无法与不照，就如同那个大海一样啊，它澄清下来呀、啊，世界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显现在海中一样。因此呢，就称这个三昧叫做海印三昧。那么这个地方譬喻什么呢？就譬喻这个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假是阿弥陀佛是不来而来，往生的众生是不期而去。那么往生来去啊，这个全部都现在我们这一类心性之中。所以说自智皆海印三昧，而且这个自智呢，解释属于大圆净智之领外。那么这个大圆净智，在这个圆印老法师那上边解释比较清楚一点啊。你看，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总结唯心之意，在前面那个把这个书成楼阁那个写下这个意义啊，唯心之意啊，这地方结束了啊。当之二字呢，就是要偶遇大师啊，要我们呀、啊，就在这个事项方面呀、啊，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你在事项方面明白道理，那么即事实呢，而就可以成为这位理智了。所以这个此经啊，是每一字每一字每一行每一行，皆是说明我们心性之要，心性之灵魂。所以叫做海印三昧以大圆净智。其实这个海印三昧大圆净智呢，解释我们在现阶段的心性移民，其实呢都是心性之意啊，不过这个名称自然不同而已了。那么这一表正是表示呢，心性能够居住一切的万法。那么其实呢，这个我们这一类心性呢，具足是一切，具足这个十法界染净，具足十法界这个一正二宝染净诸法，也能够照，也能够照这个十法界一正二宝染净诸法。所以叫做心性是具足一切法界啊、因为海印三昧，即神罗万象海印海，那么这个呢是属于理据这一方面的解释了啊。心性远现一切已证，名大圆净智。那么至于我们现在这一类心性呢，它能够圆满显现，而造成这个十法界染净因果，就是一正二法。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大圆净智。其实这个大圆净智呢，就是就是月光普照于十方的意思。因为那月光普照于十方，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这个韦师上所讲的了啊。所以呢，正是表示呢，我们现在这一类心性呢，无法而不显现，那个无一事而不能照。那么或这个或者这个自智皆海印三昧呢，是我们这一类心性之中理据。大圆净智之灵魂呢，是属于事照。那么理据呢，也是据十法界以正而报染净因果，那么事照呢，在这个事实上也可以造成十法界染净因果以正而报。这正是说无法不记，是无法不信啊、问：此名判行恒，只是助恒，何名正恒？答：以一心说心曰行，非先后，非定善，盖无恒曰不明真心，无心无行心不明真曰，无心曰不明真恒。今却有心曰持名，故心曰行善。生生曰记，所以名多善根福德因缘。那么这一段文呢，是说那么恐怕有人怀疑啊，这个二横的有这个差别啊、那么二横是哪二横呢？就这个慧横与行横。因为偶遇大师啊，在这个前边也讲到，这个信欲为慧横，慈名为行横，就如同呢如目举并举，前面有这个道理啊。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再把它提出来呢，解释一下，这说明恐怕有这种疑问吧，也不得来把它解释解释。 而此名太心恒，就是主恒和何名正恒呢？那么这两句啊，这三句正是属于问。就是你在前边呢，把这个慈名念佛之恒，那么判说呢是属于行恒，就是行持的恒门。既然它是属于行持的恒门呀，那就是属于住恒。假使慈名念佛它是属于住恒的话，那又以什么而为正恒呢？这那么它这个地方这个正恒呢，表示这个智慧管照心性，这个才叫做是属于这个正恒。嗯，那么他这个问意啊，正在于此。说既然这个慈名念佛是属于住的话，那么又以什么而为正当的这个管恒呢？那么下边藕益大师就回答了啊、嗯，以一心说心曰心，非邪后非定散。那么这三句呢？总的来说啊、嗯、说是这个慈名念佛法门呢，它是呀根据现前这一念的心性，在这一念的心性之中啊，顿然具足这个心月行三种的资料。那么这三种资料呢，唯是一心，唯是在一心之中啊顿然具足，不是说有先后的次第不同。那么既然不是说有先后次第不同，那么但是呢这非定散，非定散，那么但是也不是说一定要有这三种，可是这不是一定它是三种。那么既然在一心之中嘛，当然它不是说一定有这三种了啊，就非定有三种了。这那么这三句呢是总说的，下边呢是分别在这里解释。盖无月恒不明真性，这个盖呢就是法语之词了哦。这也就是说明呀，这个假那么这下边就说明，不是说是规定十三，决定十三种的这个道理了啊。这、哦、五月恒。假使啊，任何一个持名念佛之人，他没有这个签约真实的持名恒门呢、啊，那么这个人不得名这个真正之心。无恒心，假使他没有真实这个持名之恒，也没有真正的信仰之心，那么这个人呢，也不会发这个恳切之意。无信也不明真恒。那么他既然没有真正的信仰心，也没有恳切的业力，当然他就不会真正的去实行持名念佛的恒门。今学有信月持名，那么而今呢，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就支持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完全是有真心切愿才能够去支持这个弥陀名号的。是故信愿行这三种的质量啊，在声声圆寂，在每一句符号之中啊，声声之中啊，圆满具足这三种，就是信愿行，而缺少任何一种呢，皆都不可以。那么因为在声声之中、念念之中，皆都具足信愿行三种质量，所以在本经中所讲的呢，是属于多善根多福的，不同其的修其他的这个前五度，乃至单修智慧或者单修前那么前五度，因为此经呢是在这个生生之中，那么既然心月行三种具足呢，就是慧恒与行恒完全具足了。那么心月行就是智慧恒与行恒，那么行恒与智慧恒，那么可以说是目住啊并举了。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每一句每一种解读记住多善根多解读记住多福德的因缘。那么看这个下面这个讲义啊，持以二横，就是这个正住这二横呀有这个差别不同啊，所以这个有人就问了， 此名判为姓恒者，因为前文判这个姓也为会恒，此名为姓恒。那么其中问答呢，就是此名既然判是以姓恒，那么就是住恒了，何名为正恒？下边欧益大师就回答了，说一一心，说心月行三者，那么这个心月行三种资料呢，为是一心之中圆满记住。那么既然是一心之中圆满记住，也不是说非有这个先后次第，但是呢也不一定说是规定要有这三种，就是这个心是心，月是月，恒是恒，不是说是感觉不同的。那么盖下呢明非定三是这种道理啊，说无有月恒不明真心，无有心恒不明真月，无有心月不明真恒，那么这个意思同前面是一样的啊。今且有心月持名啊，故心月行三，举一即三。那么举任何这一种啊，三种完全具足。而且呢，缺三即一，缺心月行三种的资料呢，完全由一心之中而具足。所以，假使有人呀，这个持名念佛，念一生的符号啊，在这一生符号之中呢，就圆满具足心月行。生生世界圆满记住，那么这正是啊，正恒与住恒皆不出于一心，那么智恒与慧恒也不出于一心，所以那个凡是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呢，都是属于多善根因缘多福德之因缘。那么既然以多善根因缘多福德之因缘呢，所以持名念佛即得往生。那么就随前面解解释，不得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因此持名念佛呢，正是属于多善根多福德了。观经成佛名故，念念中出八十一觉生死之罪，此之谓也。然福善不多，然能出罪如此之大呢？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同前面那个相反的再来解释啊。说是这个佛呀，在这个十六观经之中所说的这个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之缘故，那么在念念之每一念每一念每一声每一声之中呢，皆都能够除去八十一劫这个生死的重罪。那么持之位啊，怎么叫做持之位呢？这正是说明持名念佛呀，它是多善根多福的缘故，所以才那个处罪啊有这么大，叫做持之位呀。然福善不多，然能处罪如此之大呢？这假使我们持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不是属于多善根多福的，然能。那么哪里能够出这个八十一劫生死之罪这么大的罪呢？所以这个念念之中呢，解决了心月行在一念行中，所以念念之中呢，解都能够出八十一劫生死的重罪。所以这个然能两个字呢，正是相反的，怎么能够因为这个具足多善根多福的因缘，怎么能够不出呢？看这个讲义啊，此人观经作证，观经啊成佛名故，于念念中能出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即生生之中呢圆满具足心愿行。那么福善即多，所以免罪亦多。这个满日觉呢就是凡学啊，这个佛根这个福德善根如果不多的话，那又怎么能够免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呢？就是相反的来学。问临终蒙前能出多罪，平日自心成念已出罪佛，但如日出群暗消，成佛名是万罪免。那么这一段的问答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呀， 如果在这个领命种的时候啊，他这个心呀、啊、是特别的这个猛烈，是特别的真切。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猛烈真切之心，那么可以说能够除去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了。说平日自性成名，假使在这个平时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在临命中的时候，那么他这个心呢并没有那么样的猛切，并没有那么猛烈，也没有那么样的真切。那么这样的持名啊，是自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否也能够除这么八十一劫之重罪呢？能不能这样的除呢？那么下面这个阿育大师回答了啊、哦、那么回答呢就用这个法语双方面来讲。那么第一种呢是皮义，第二种呢其实是这个法的方面来解释。如日出是清暗晓，这个如日出呢，就是说我们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洪名呀、啊，就等于呀、啊、我们这个般若妙智已经升起来了。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那个日光一出啊，世界这个清暗完全是消灭无疑了。没有说这个日光出来以后，这个黑暗它不去，它不消灭的啊、嗯。所以下面就用这个法说，成佛名为这个万罪灭。那么，假使我们承认这一句万德洪名阿弥陀佛的圣号，这正是以这个世界的智慧、般若的关照，那么岂有不能灭罪之理呢？说岂能不这个消灭万罪业呢？那么这是这个法义双方面的解释啊、嗯。那么这一段呢，就说明有人怀疑啊，这个临终之人吧，他这个心力猛切啊，念佛嘛或者能够除罪，那么平时呢或者不能够除罪。所以阿育大师呀、啊，就下面回答这个，一如日出清暗消灭。那么用这种譬喻啊，譬喻什么呢？就譬喻、啊、所谓一切众生呀、啊。将用此心照罪之时，那么就是疑惑以我们的烦恼迷惑而起造这个诸多无量的恶业。那么我们这个迷惑一起呢，那么我们般若智慧指日头呢，那就落去了，不见了、嗯、那么就是由这个全心性之光明啊，而全成了这个心性之黑暗了。今假悟念佛如日一出清暗之晓啊，那么现今呢，我们已经假悟了我们这一类的心性，所以我们才能够啊这个真心切愿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因为什么呢？有了十卷般若智慧了。既然有了十卷般若智慧，就等于那个日光一出清暗之晓，这个清暗就譬喻那个无明烦恼等，那么自然的就消灭了。所以这个众生的智慧啊，指日就那么既然显现了以去黑暗这个火这个迷惑所造的恶业呢，也就自然消灭了。所以阿育大师啊称，所以阿育大师讲成佛名万罪消也，万罪免也啊、嗯。问三心成名一处罪佛，答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宁不处罪呢？但不定往生，以悠悠善善难得无事，即罪故。那么这一段的问答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前边是说明这个自心成佛可以免罪了，假使用我们善乱心念佛，那么能不能免除罪恶呢？免这个八十一劫的罪恶呢？是这一种的问法啊。所以叫善心成免一处罪过，假使我们用这个善乱之心不能够自心一处，这样的称一声阿弥陀佛的名号，能不能也免除这个很重的罪呢？就这么问啊、哦。下面答：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宁不除罪呢？那么阿育大师的回答就是说，阿弥陀佛呀，他是居住万德，就是万德的洪名。那么既然居住万德洪名，以万德之洪名 啊，那么就阿弥陀佛记住万德，以万德说成之宏名呢，其名也不可思议。万德既然不可思议，宏名是也不可思议。既然宏名不可思议，那么你成宏名，宁不除罪，宁可以不能够除去这个重罪呢？就是宁者，宁不计算其有，其能够啊不除这个免除重罪之理呢？这正是表示一定能够免除这个重罪。那么下面又解释了，但不定往生，亦犹有善善难的五十几罪故。但是呢，善心成这个成名呀，一样可以转为成佛的种子，也一样可以免罪。哦，那么这个过去一个故事，大家都晓得的啊。但是呢，善心成名不一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是什么理由呢？下面就讲出来了，有善善难得五十几罪。这个有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口里边啊成佛的名号，心里边呢还在打妄想，也就等于那个是口称弥陀心散乱的意思了。那么你这样的念佛呢，不能够自心一处而念佛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功力太小了。那么功恨既然小，所以就很难能够敌过我们五十以来所造那个生死这个罪过罪业，是集集了过去五十以来所有的罪过呢，它太多了。那么下面还有解释的啊，看这个讲一下，此以善心成名能否除罪的，福之名号具足万德啊，故名号呢不可思议。那么既然名号不可思议，岂有不能除罪之理啊？但不过来一定不能够一定可以决定往生。那么下两句呢，说明不能往生的缘故，就是有善善，这个有就是心不转移啊，善心的成名就是有善善。那么表示呢，我们念佛这个心力啊，不能够充分的集中，也就不能够止一处，所以乃得无始以来生生世世啊所积聚的重罪恶业了。那么下边偶遇大师再来解释这个罪业的道理啊。当知己罪，假使有体相者，尽须恐惧，不能永生。谁百年昼夜弥陀十万，一一生中灭八十一卷生死之罪。然所灭罪如早上土，未灭罪呢如大地土。那么就把这个理由解释出来啊。这当知，那么这当知两个字也是警示我们啊。也晓得我们过去五十生死以来这生生世世之中啊所积聚的那个无量无边的这个罪业，假使有体相者，假使我们过去所积聚的这个罪业，它有它的业的体质，有它业的这个相状，这个体质业的体相就是业的相状，如果有它的业体业相的话，那么尽须恐惧呀都不能够用的，也不能够领受了啊！因为什么呢？那么我一个人如此有如此之多，那每一个人都有如此之多呢，那么虚空也不能用得下了。我们看来翻过来啊，虽百年昼夜弥陀十万，一夜生中免八十一劫之罪。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一百年了，那么超过一百年的呢，那是很少很少的了。这纵然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活一百年，那么在这个一百年之中啊，就是每一天昼夜是每一天，这每一天之中呢，需要念十万声阿弥陀佛。那么在这个每一声每一声之中呢，解脱能够免八十一劫生死之罪。然而在这个百年之中每天如是啊，但是呢所灭之罪呢就如同那个早上之土，这个早就我们那个这个手指甲盖上这么一点点尘土，那么还没有灭除这个罪业呢，就如同那个大地之土了一样了。那么有这两种的比喻，你就可以知道谁多是谁少了啊。 你看这个他在讲讲嘛，其实引证当知呢是顶领告诫之时呢，应当了知，应当认识啊。我们无始以来啊，积聚这个罪业，假使有体相者呢，这积蓄空间不能够用的。那么虽然人在一百年之中啊，在百年之中每一个昼夜称念阿弥陀佛十万声，一一生中皆可以免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其所念之罪呢，不过如这个肘上之土啊，这个印度啊，护这个手呢就为之肘啊，未免之罪呢，就如同大地上之土是一样的。那么其相距集合，那么这个相距的距离的可以说是太远太远了。那么在那么以上我一大师引证的意思呢，是过去啊，佛以这个弟子啊，在这个游行教化的时候，那么就在这个路中啊，佛用这个手指这个捏起这么一点土来，就问这个弟子，就是你看我这个肘上之土多啊，还是这个地上之土多呢？那么这个众弟子就回答了，是地上土多。那么手指甲上之土呢太少了，佛呢也就因此在一种警斥大众说，说是但人身者啊，就如同脚上之土，如果实际人身呢，就如同那个大地土是一样的。那么这一段文呢是假借这种譬喻啊，来说明这个我们这个免罪的道理啊。佛在佛讲的意思呢是但人身是人身，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批我们这个免罪的道理，来说明。为念之一心不乱，只如借人脱围而出，随复三经能治人。这个为者是作业啊，这个唯独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指这个持名念佛的人，如果这个持名念佛的人他能够持到这个阿弥陀佛，或者只以事一心不乱，或者只以理一心不乱，达到事理一心不乱，这个念佛的三昧呢已经成就了。这如借人呀脱围而出，那么如是这个或者事一心或者理一心不乱，这一个人呢就如同是这个有勇戒之勇猛这么一个人，他可以啊脱围而出。这个脱围是什么呢？就等于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被这个娑婆世界所包围了，而出，那么他因为他这个有这个勇猛之力，所以他那个脱围而出，而出或者挺身而出呀、啊，超出这个三界，横出三界，就是突出娑婆，超出三界，随复三经是说能治。这个并不是这个借是五明尘劳啊，这个尘沙三种迷惑呀、啊，能够可以治佛们的了。那么这个借人嘛，就是譬那个灭到那个四离心不乱之人，突破而出来是那个横出娑婆，横出三界，随复三经能治呢，也表示这个不必这个五明烦恼借是。能够制服我们了。看这个讲义啊，讲持那么持载重一心不乱，那么这一段文呢，如意大师的解释呢，是专门注重这个或者事理一心不乱的道理啊。唯有这个念佛之人呀，他能够念到这个事一心不乱或者理一心不乱这两种一心不乱呢，只有殊胜的利用。那么为什么要殊胜的利用呢？他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因为什么呢？他能够达至一心。既然知一心，一心念佛就不会乱。那么这个心的这个利用是特别的强盛。那么我们的心呢，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殊胜呢？就是不能够集中。心力不能够集中，它是散乱的，所以心力不强。假设你把你这个心力一集中啊，那个力量心力是特别的强盛啊，这是必定能够往上净土了。譬如有一个勇戒之人，那么持之勇戒之人呢，讲比为，比为是什么比为呢？ 自己这个娑婆三界或者这个烦恼等是毁了。那么有这个勇戒之人可以突破重围，情深离处，就超出三界，恢复三境之力，所能之力。三境呢，就可以解释尘沙无明这三种迷惑。那么看这一段文呢，我一大师的意思呢，也就是让我们呢，平时啊，要把这个持名念佛，念到他一心不乱，那是切稳不当的。然成名便为成佛种子，如金刚种不可朽。佛是一老人求出家，五百生中皆为无善根。佛曰：此人无量劫前为虎比，十身成南无佛。今此善根成熟，知我得道，非二乘慧眼所知。由此观之，法华名过去佛说，善乱成名者，皆已成佛，岂不心矣？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这个佛一大师啊，引过去的故事，以及引这个《法华经文》的证明啊，是说明这个善心成佛呀、啊，成这个佛后啊，一样也可以成为这个将来转佛的种子啊。虽然这样，这个成念。